起来思考学习的题目是：来教会要找什么？我们在座有一些慕道朋友，现在小弟看到了，愿主耶稣纪念你们，赐福给你们。要想一想，这里就是所谓的教会。来教会，你有要找什么吗？还是没有想过？就是朋友邀约啦，就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很热情，他请我一定要来，所以我就来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来，来晃一晃。但是小弟要告诉你，来晃一晃也有福气呀，因为这是神所在的地方。很多长辈总是在提醒我们这些晚辈，人生要找到方向，或者要找到有意义的目标。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活了这么久，在不同的场合和阶段，我们总知道自己应该要找什么。比如到餐厅要找什么？你不会到餐厅去找书吧，对不对？要找食物嘛，目标很明确。到学校毕业之后要找什么？总不会去找死嘛，对不对？找工作啦，找工作嘛。你看大家都回答得出来啊，标准答案啊，没有人不一样啊。适婚年龄者要找什么？对象。哈呀，不是大象啊，找人生的伴侣，是不是？最好是神所配合的，这样更好。到某个目的地去啊，那就要找对路啦。好啦，那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你们可以看，也可以自己翻圣经，好不好？如果看得到的话，这是新约圣经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七章24节到27节。小弟念，奉主的是圣名读经。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暖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阿们。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话是耶稣救世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为什么讲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是那个时候耶稣谈论到一个人，这个人被称为施洗约翰。什么叫施洗约翰？他那个时候这个约翰出来工作啊，就帮人在进行洗礼啊，让人洗礼有机会能够得到神的福气，平安进神的国，成为属神的人。其实这个施洗约翰，各位朋友知道吗？这个施洗约翰其实就是神差来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圣先知，是几千年前神在圣经里面所预告的那一位。而这段话就是当时2000年前耶稣他亲口说的一句话。大家看到小弟把那个字给反红啦，就这么短的一句话里面，耶稣连续讲了三，其实不止三次了，重复的话。要看什么？各位，小弟也要问你们啊，借着这句话，你今天到教会来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什么？耶稣先问了那一些当时在他身边在场的人，他们要看，其实要看为什么小弟弟这段经文啊，他原来的经文2000年前用的文字不是看那一个字啊，看是 blep 啊，没有，他是用另外一个字啊，他没有真正翻出来，要找啦，要找什么啦。所以刚才这一段经文啊，其实耶稣是在问，不是在问你们要看，在问那些人，你们来要找什么啊？ 要找什么啊？再问第三次，要找什么？不是看一看就算了啊？然后指出，不止问了，耶稣还给了答案，指出他们必须要看到的，必须要找到的。最后耶稣在引用希伯来人的圣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句经文，来证明他自己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同样的，今天我们诸位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一般外面的人所称的教会，所称的会堂，在这里大家可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吗？或者再回到刚才的翻译，要看到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想啊，但是要照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经来讲，圣经怎么说？新约里面啊，找这个字 ,iteo, 找这个字啊，就是用这个字在看这些经文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也在这个上面。这一段话也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讲过的话，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七章的七节跟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阿们。各位好朋友再想一想，耶稣基督刚才小弟讲啊，现在我们认识他，还没有认识的现在小弟讲给你听，他就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管制万有，在诸天里面的独一至高至大的真神。原本神是灵啊，看不见也找不着，他如果自己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类，现在有接近83亿的人口啦，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啊。他自己要隐藏起来，你还找得到他的，表示你比他还厉害啦，对不对？警察抓小偷，警察永远比小偷厉害嘛。可是如果那个小偷太厉害了，警察都找不到啦。小弟借由这个不伦不类的类比，可是啊，神让我们找到啦。怎么个找法？他从天上来到地面上啦。所以我们用四个字叫做那原来啊，看不见摸不着的道，也就是那个话，成了肉身来到地面上。他是那一位为我们带死又复活升天的独一神。这位耶稣，他给每一位愿意领受他话语的人一个很大的应许。什么叫做应许？应许就是答应你的事啦，英文叫做 promise。答应，应许就是答应。他应许什么？他答应什么？就是上面这一句话，你们再看一遍。他说你要是愿意找的话，他保证让你找得到，寻找就寻见。在这里用到的这个寻找，原来是一个希腊字，而这个字在我们手头这一本中文和合本的中文圣经里面，单这一个字就被翻译成其他很多的意思，但是大多都脱离不了所谓的找、求、要，甚至还有一些盼望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你在新约圣经看到的这些字，其实都是这一个字 iteo 找。那今天啊，我们剩下的时间就以这个字为中心，来确认我们到这里来到底可以找到什么。我们再来看一段2000年前神留给我们的经文，小弟来念，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7节到39节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啊，在哪里住呢？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来，先讲最后一句，深正是什么意思？ 这是100多年前的中文啊，大概下午3点啊。所以因为太阳快下山啊，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时候，难怪那两个人会用耶稣说你在哪里住，他头要落山，你在要在哪里过暝啦。好啦，可是他们来看耶稣啊，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我们看到了耶稣问了这两个有心跟从他的人说，你们要什么？其实原文里面啊，也是耶稣在问他们，你们找什么啦？你们在找什么？结果这两个人突然被耶稣这么一问啊，或许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头绪，也没有什么预备，被问了一句，也就顺道关怀一下说，哎呀，老师啊，因为这里面的拉比啊，是亚兰文，他的意思就是夫子，100多年前的中文叫做夫子，孔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啊。我就问说，老师啊，你今晚在哪里住呢？结果他们就因为这样子找到了耶稣住的地方，而且还不止如此，他们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福气，与这一位救世主道成肉身的神在那一天一起过夜，一起住了。你们知道吗？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就是后来成了使徒的安德烈。诸位好朋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知道吗？你要先记着，你来到这里可以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小弟不是说这里是旅馆，小弟不是说这里是饭店，当然你真的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教会也一定会有一个临时提供你的安身之处。可是这个住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住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看荧幕上的这一段经文，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3:15，小弟念：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小弟其实不用多解释了，这里告诉我们看到的一行字叫做在神的家，大家有看到吗？神的家。你之前会去想神的家在哪里？你想说神的家不就在天上吗？好啊，这样也对。但是你继续看这一段2000年前的一个我们的经文，神的家在哪里？接下来啊，倒数第二行反红的字，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在哪里？教会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到教会来，就是要找这一位至高独一至大的那一位神所住的地方，所在的地方。大家有这个认识啊？今天来，你或许认为你来就是赞美，就是唱诗，就是祷告，就是聚会，你不要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啊。神创造万有，统管万有，他不只是开始，也是终了。所以他用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阿尔法，还有最后一个字母 Omega 来说，我就是阿尔法，我就是 Omega。 他是一切的开始，一切的终了，一切都在他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在场的诸位都是这一位独一至高至大，是始也是终，超乎万有的这一位神。还没完，你们都是他所眷念的对象。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他顾念你。你或许今天来到会堂啊，心中还在想着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你所遇到的这些事，烦心的事，困难的事，你无法解决的事，你高兴的事。但是你知道吗？神不太在乎这些事，他在乎你。你今天走进会堂，坐电梯上来的时候，走楼梯上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你或许没有想什么事，你知道吗？神心里面都在想着你。这就是他为什么顾念你。神是万福的根源，也是平安的根基。 也因此，我们如果找到了这一切万福的根源的居所，所有平安来源的居所，等于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切的福气与所有的平安，大家说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找到神所在的地方？因为神就是福气，神就是平安，他是万福跟万恩。各位啊，小弟说万，你可能觉得一万太少了吧，来来来，你们可以试着从现在讲出你要的恩典，你能够讲到一千，我佩服你。我告诉你，一般人连五十都讲不到。小弟真的想过啊，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想啊，才万福跟万恩，哎呀，太少了嘛，一万还数得出来。来来来，你现在数，把你用你这一颗头脑智商180所能想到的所有福气，一样一样编号数下去，你能数到一千，我叫你老师。我告诉你啦，人就是这么脆弱，你真正需要的恩典搞不好还不需要十项啊。各位想是不是？你真正想得到啊，在你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恩典跟福气啊，你把它罗列出来，搞不好还不需要十个种类啊。可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它是万福跟万恩的根源，这里是它的居所，所以来啦，你找到它，不就等于找到这一些了吗？话虽然如此，你们现在也在这里啊，但是你们又看到了什么？你们好像看到小弟，其实小弟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一个卑微服侍神的人而已，蒙神的恩才能够站在这里分享。但是小弟要问你们啊，你们不要看小弟啊，你们来到教会，你们又看到了什么？我们刚刚所提的那一位神又在哪里呢？我说我们继续看，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4:24上面这两段经文，小弟念：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来，我们看这一句话的前半节，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本质之一是什么？是灵啊，原文里面没有那个个，个好像就跟人一样啊，所以原文里面是神是灵，就是灵，神是灵这样子而已。所以大家想啊，你不用是基督徒啊，耶稣讲的话，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圣经上又说了，这灵就是这一位神却降临在我们中间。怎么说降临在我们中间呢？我们继续看下面啊，第二段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8，小弟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各位在就是我的好朋友好邻居，你看第一句圣灵啊，诶，灵为什么变圣灵啊？因为只有神是圣的，神在时间空间之上，超乎一切的想象，神在诸天之中，神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充满万有。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超乎我们众人之上，冠乎我们众人之中，又住在我们众人之内，你无法想象灵的存在啊，你看不到的这一切他全部都充满。可是啊，神是圣，所以圣灵指的就是神的灵。各位要记起来，灵啊，我们人也有人的灵啊。所以当初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用泥土做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类，而这个人类是个男人，所以他给他取名叫做 Adam。 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就是男人的意思啦。 Adam 就是希伯来文亚兰文里面的男人的意思。但是他不只用泥土做了这个人，照他的形象做了这个人啊，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还有头发，还有脸，还有手，还有脚，还有身体，不只是这样子，更重要接下来的经文记载告诉我们一件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出来的事情。就好像在座诸位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告诉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你知道自己怎么被生出来的吗？你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出生的吗？不可能啦。你要说传道，我还记得我被生出来的那个过程，哇，你妖怪啊！ 你们谁记得被生出来的那个过程吗？啊，我还记得传道，我记得我是在什么医院里面被生出来的，你妖怪啊。也就是说，我们连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候怎么出生的，在什么地方被生出来，如果不是我们的长辈或有亲戚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对不对？更何况是人类的起源，第一个人类怎么来的？现在外面有很多的学说，有很多的假说啊，啊，什么进化论啊，什么创造大爆炸一大堆。我告诉你，我们不用去评论那一些，但是小弟相信神告诉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啊，他告诉我们，他用泥土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然后从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中文叫做有灵的活人，原文叫做有灵的魂，有肉啊的东西，魂啊，因为有这个灵，所以人有人的灵哦。我们现在话再拉回来，人有人的灵，但是人的灵不能称为圣灵，因为神吹的那口气就是给人的灵。所以三四千年前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人的灵啊，可以鉴察我们的心，它好像一个行车记录器一样啊。小弟做这个类比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行车记录器啊，它就好像是飞行机里面的那个黑盒子一样啊，安在里面啊，就记录这飞行过程的一切，甚至连那个机师都不用特意去操纵。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黑盒子和行车记录器可厉害啦，因为你把那个黑盒子拔掉，飞机还能不能飞啊？能，它只是一个飞行过程的记录器，它不是引擎，不是电子仪表板，这样了解吗？你把那个黑盒子拔掉，飞机还能飞啊？你把行车记录器拿掉，你的摩托车会不会发动啊？你的车子可不可以开啊？可以，但是我告诉你，神最厉害的就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灵啊，它是给灵啊，可以鉴察人的心，就是可以记录我们从出生开始到死亡，一切我们记得都不记得的一切跟感受。而且这个记录器你一拔掉，你也活不下去，因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两千年前的雅各书告诉我们，你看神厉不厉害？神设计了一个既是灵魂的记录器，而且还必须是以死我们才能活着的东西。我们要再拉回来，圣灵第一句，第二段的第一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了，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前所说的话，感谢主，这话已经实现，就在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如今也在诸位所在的这个地方，台湾314/1的这个地方。因为小弟得到的最新数据是，类似我们这样的地方在台湾有真耶稣教有314个点，包括会堂，包括祈祷所，包括福音中心。所以你在的这个地方啊，虽然是314/1，不过它也是一，是同一间教会。圣灵降临在这里啦，所以我们看最下面那一段经文，我们继续再来思考。这个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你看，在场这一些已经接受洗礼，祈求应许真理圣灵，有圣灵同在的基督圣徒们，他们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的身子就是身体，都是天上这一位神的灵所居住的殿。所以这样，小弟再提醒各位，我们来想一想，今天神的殿在哪里呀？对，很好，你要指的自己呀，不是这一栋建筑物啊。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比这个建筑物要贵重千亿倍，这个地方只是我们一个聚会的场所而已啊。但是你们的身子，圣经从来没有说在哪个国度、哪个地点、哪一个建筑物才是神的殿， 你们的身子才是圣灵的殿。所以在这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圣徒都已经成了圣灵的殿，也就是神真正住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当中有一个慕道朋友，他甚至连洗礼都还没有接受洗礼，他也领受了应许真理的圣灵，大家还记得吗？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他也被神所拣选，成了神的灵所居住的圣殿啊。所以神引导的在座诸位好朋友们，神所爱的众圣徒啊，今天我们到教会来，你要记得第一个可以找到的就是耶稣所住的地方。现在他问你耶稣住在哪里啊？对啊，他不只在那里，也在这里啊。不要忘了刚才小弟刚刚临时背的那一句经文，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神是这样的存在。我们到教会来找到耶稣住的地方，就是这位创天造地至高独一神所住的地方，他的所在啦。台语讲到最好的，你到底什么所在，所在对不对？更确切一点，这个地方还不只是一栋建筑物，而是这一些愿意跟从耶稣，已经相信耶稣，也甘心爱耶稣的每一个人。小弟真的阿们阿们的告诉各位，今天如果不是诸位在这里啊，这一栋建筑物再漂亮，不只是八层九层，就算到八十层九十层，我一点来的兴趣也没有。这样大家了解吗？只要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在这个地方，那才有意义。没有了你们，就算再富丽再堂皇，价值再多高，到八十层到八百层的大楼，我也不想来啊。因为重要的是你们，你们在这里啦，这里就成为神的所在，是属天平安的居所。但是我们继续在想这一段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上面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1节，也是2000年前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阿们。好啊，来，大家看到小弟反红的字，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求什么，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只要求什么。这个求为什么小弟用这段经文？因为这个求原文里面也是找啦，所以我现在原汁原味的再把它念一次。你们不要找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31节最下面，你们只要找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啦。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只要找到他的国度，而他的国就在教会当中，也同时存在天上。地面上所在的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天上那一个国在地面上的延续，是同一个国。地面上的教会是什么呢？是天上我们将来要去那一个在灵里的国度，他在地面上所开的门。地面上的教会是什么呢？是这一个可以通到天上神国度去的门。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一切，其实不只是吃，不只是喝，不只是穿，甚至你所需要的一切，有形无形的，耶稣告诉我们，这一位圣父他都知道。在场有些人，或许你到今天踏进教会之前的那一秒钟，还想到什么？想要找到生活上的保障。但是主说啊，你要先找到他的国。你在还没踏进那个门口，天上的神已经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了。在你还没有跪下来祷告之前，神就知道你祷告会祷告什么了。凡是这些生活上必须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自然会加给我们。 诸位啊，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其实不只找到神的家，不只是找到现在耶稣住的地方，我们还要找到神的国。因为这个国其中有神的权柄、神的真理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该找的是原来我们认为特别要找的那些东西。我们再来看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跟记事，这在路加福音19章1到4节，小弟先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个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阿们。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该。这个经文当中啊，大家看那个第三节，这个撒该到底要做什么？他原本只是想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叫做耶稣的，他没看过也不认识，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啊？怎么那么多人前簇后拥啊？怎么那么多人要去找他啊？听说他又怎么样？听说他能怎么样？都是听说啊，没有，我要看一看，哇，这个人是不是三头六臂啊？这个人是不是特别英俊啊？这个人是不是英姿焕发啊？这个人是不是羽扇纶巾啊？没有啊，可是他身子矮，身量又矮，就是他的身高不高啦。那么多人挤在前面，他看不见啦，所以他爬到路旁边的一棵桑树上，爬上去视野比较好，要好好的看一下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啊，还是头上会发光啊。就像在座诸位的好朋友，或许也有人对于我们所讲的这个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存在，我们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一样，跟他再看一看。其实小弟标出来的这一个第三节的看一看，也是那一个字 ITEL， 就是找，所以他是要来找找看啊。其实也是神感动在座诸位来到这里找的。结果这位2000年前的撒该先生，他找到了耶稣。我们继续看后面两节的经文，小弟念路加福音19章5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第6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7节，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各位啊，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第7节啊，在当时的人眼中，这一个撒该先生啊，他是个罪人。他不要说啊，配不配得恩典啊，在当时一般百姓的眼中啊，他们厌恶他，嫌弃他，觉得这种人连跟我们站在一起，在我们中间，我们都不想，他不配。他们的议论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这里记载，耶稣那个晚上到撒该家去住了，这一位生命之主，道成肉身的神，就这样临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在当时的人眼中甚至是一个罪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啊，使当时的人议论纷纷，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讲的都是引人非议啦。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别人怎么说这件事情，耶稣的临到确实使这一个撒该有了什么呢？有了生命的感动，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19章8节到10节，小弟念。耶稣那一晚到他家去住了。来，第8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阿们。 各位看看，耶稣那一晚住撒该家中，第八节说，撒该突然有一个感动啊，这个感动是什么？他变了，他本来是在拿，他本来是在取，甚至是用诡计在偷的一个人，可是耶稣一来啊，他就觉得他应该改变，他应该做出这样的话，我不是要拿啦，我不是要 take 的，我不是要取啦，我现在要什么？我要给，我还要还。所以第九节耶稣怎么说？今天救恩啊，到了这个家，这个房子里啦，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各位好朋友，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吗？我不再介绍啦。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因为相信那一个看不见的神，遵行神的话语，蒙神的保守跟祝福的一个人，也是这一个撒该的祖先啊。所以耶稣其实在讲什么？因为他也是那个信心之父的子孙，因为他现在也有信心啊。信心在哪里？信心在你找到神的时候，当你发觉有找到感动的时候，你愿意做生命上的改变。所以第十节这里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他讲出了灵界中的真相。什么真相？大家有发觉吗？他没有说撒该来啊，是为了寻找那一位拯救他的人。第十节不是这样讲，对不对？他没有说撒该来是为了寻找啊，他讲出了一个颠倒的事情啊，颠倒了耶。你有没有发觉？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灵界的真相。什么真相？各位好朋友，我们以为是我们来找的，其实我们现在啊，剩下不到十几分钟坐在这里，我们已经坐在这里快五十分钟了，我们能坐在这里听到这些，你以为我们是来找的吗？其实我们是被找回来的，我们是被这一位至高至大的神找回来，坐在这里来领受这一些。所以我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就是应该找。刚刚那一位2000年前的撒该先生，他也在找的，找的是什么？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寻求神。大家看上面这一段经文，3000年前留下来的诗篇34篇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希望什么好处都不缺吗？我看点头的不多啊，那糟糕啦。现在神在看你啊，你要点头要点大一点啊。你希望什么好处都不缺吗？所以这里告诉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寻求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阿多奈、亚威、希伯来文，就是旧约时期还不知道神真正名字的百姓，对天上独一至高自有拥有那一位神的称呼。耶和华其实不是一个名字，他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就是是是是的意思。因为还不知道这个神的名字给我们的叫做耶稣啊，那是2000年前才开始知道的，所以他们早在3000年前就把神先称为耶和华。所以寻求耶和华就是寻求神，这是神留给一切来找他的人的应许。就好像撒该寻找耶稣啊，他得到的不只是看到耶稣是谁而已，他得到的不是一个景象或者一个认识而已，我们看到撒该的生命往善的方向，往好的一面改变了。不止如此，撒该只是来看看耶稣，而耶稣竟然去住在撒该的家中了。各位你知道吗？小弟相信今天这件事也会发生在高雄教会。你们来到教会，或许现在觉得啊，对，我应该要寻找神。但是小弟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告诉你，你要是愿意敞开你所有的门，不只是心门，今天耶稣也会去住在你家中。不只是慕道朋友，弟兄姐妹也一样。小弟发现啊，最近几年教会有一个趋势，很多人不太喜欢教会的人来到自己家中， 我知道其实那不是真的拒绝，而是怕自己的地方太简陋、太脏乱、没有整理、失去了礼貌、不好意思。但是小弟告诉你啊，神不在乎这些，神不在乎啊， He doesn't care。 神在乎的是你的心，神在乎你对他的需求，神在乎你对他的依靠。你们来找他吗？我告诉你，他今天就要到你家去，你信吗？如果你信的话，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们是信心之父的子孙。换一句话说，你们都是信心的儿女。撒该没有想到这件事，可是那一个自身他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一位，也是万福跟平安的根源，竟然到他的家中去了。所以各位啊，你找到的其实不是一个人，你真正要找的是什么？是生命的美好、平安、恩典和福气，对不对？我们继续再来看呢，旧约耶利米书29章11节，小弟念。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记起来咯，神向在座诸位的意念是，他是什么想法啊？他是要赐你们平安。不管你觉得自己现在有没有，不管你觉得自己配不配，他要赐你们平安。自从有人类开始，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不止啊，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新约圣经的经文，腓立比书4章7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小弟做解释啊，神所赐的原文是什么？神的那种平安，什么样的平安？超越一切理性的。什么叫超越一切理性的？叫做Hyperelsa Pantanun， 就是啊，理性就是我们人这个头脑所能想到的一切。神的那种平安啊，你再怎么想，再怎么想，他所赐你的平安是超乎我们一切所想的那一种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道成肉身，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蛮有诗意的，蛮好的文词，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要保守你的心和悟性，也就是保守你所有的感受。神注重你的感受啊，他不只要保守你的感受，他还要保守你所想得到的。凡是你所想的，或许他不一定照你所想的成就，他不一定照你所想的时候赐给你，但是他在乎你原来想的是什么，他在乎你的感觉是什么。这是2000年前神留给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找到的这个平安，就是神答应要赐给我们。所以马太福音7章13节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阿们。这是2000年前耶稣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他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先审视自己在走的是什么路。各位好朋友，各位长辈，各位圣徒啊，你现在在走什么路呢？在走什么路？忙碌吗？是眼睛盲掉的盲，还是汲汲营营的忙，还是啊，如同芦草草字头的那个忙的路？你必须想啊，你现在在走什么路？你或许认为现在已经坐在会堂里了，我在走神的这一条道路，但是小弟要你继续想下去。那在等一下下午聚会完之后呢？当你回到原来的地方之后呢？明天太阳升起之后呢？你要走什么路？你正在走什么路？ 人都在走路，不只是基督徒，佛教的朋友、道教的朋友、一贯道的朋友，或者有些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的朋友，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有人认为自己走的是轮回的路，也有人认为自己正在走一条修行的路。有些人甚至啊，有从他原来的价值观所引申的，他认为自己在走的是一条还债跟报恩的路，又或者只是一条单纯啊，自己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的路。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人生的路并不只是在今生今世就了结的路。记住小弟这一句话，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路不是只有在今生今世就会因为你断气就了结的。有看到这个图吗？你有看到那个路的尽头吗？其实你没有看到，因为你眼睛所能看到的就以为那是尽头，其实那一条路，这两条路啊，你用肉眼看不到尽头的啦。这一条路也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被看到的那一个部分，它还会有接下去那个你在世界上永远看不到的那一个部分，而且通到两种结局，不是灭亡永远痛苦，就是永生永远福乐。而那一位永生全知的神，他还告诉我们，到灭亡去的路啊，是大的，相对好走的，有好多的人走在上面啊，但是引到永生的那个门，那个路是小的，相对难走的，在上面的人很少啊。所以你看到在门右边啊，那一条路啊，孤家寡人一个，左边那一条路啊，以人类的心理学来讲，你走在那一条路上你会安心，你懂吧？你们学过心理学都知道，这叫从众心理，这叫羊群心理。因为大家这么做啦，我也这么做啦，不这么做我好像会怎么样，大家这么说啦，我也这么说啦，大家都是这样子在过生活的，我也应当这样子在过生活，你就安心啦。小弟告诉你，你那种安心是虚假的啊，你那种安心在神的口中会带来灭亡啊。可是我们都是羊，很难避免这种羊群心理、从众心理。可是你要记得啊，耶稣是怎么提醒我们，就好像今天是周末，请我们看看，是在外面休闲娱乐的人多，在家里面休息的人多，还是像你们一样这么少的人来到神面前寻找生命之道的人多呢？耶稣这两句话里面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通往那永生的门和路，不是恰巧碰上的，也不是转个弯刚好就有的。为什么小弟说转个弯呢？因为常常遇到一些东南区的弟兄姐妹跟传道啊，有时候我就见地主之谊，邀请他们到南区来。我说东南区，台湾东南区就是台东啦，台东啦。然后啊，我就说啊，你们来也是舟车劳顿，蛮辛苦啦。有时候开车还要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到台中要好几个小时。他们都笑笑的，很乐观的跟我讲，传道不会啦，转个弯就到啦。转个弯难回啊，哇，那个弯啊，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啊，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啊，这条路不是恰巧碰上的，这条路也不是转个弯就有的啊。这条路刚刚有发觉吗？来，你再看一次十四节，找着的人，有没有看到耶稣用的话？小弟把它写在第一行啊，找着的人。由此可知，我们来到教会找的还有一项，刚才说你要找什么？找神的居住的地方。你要找的其实是美好的人生、生命、福气、平安、恩典。你要找的是什么？是那一位永生的神。现在告诉你来要找的是什么？你要找的就是这条路啊。而这条路叫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叫做生命之路、永生之路、天国之路。你要是觉得三个字、四个字太难记，就给两个字好了，叫做天路。天路。但是天路不是百年之后才开始的，不是，天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们知道吗？今天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就是已经进入了这条路的范围里面，天路。天路是通往最后天上的那一条路，已经在世界上了。也因此耶稣基督在谈到我们大家所听过的天国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来看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在上面小弟念了。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够简单了，不用解释了。在这个比喻当中，你看到吗？耶稣一样用了寻找这个字，有没有？寻找。所以天国天路是要用心找的。如果你真的是聪明的话，或许你聪明到没办法赚大钱，或许你聪明到没办法避免一切人生当中会遇到的风险跟意外，但是神要我们的聪明不是那一种聪明，赚钱的、经营的、汲汲营营的那种聪明而已。神真正要我们的聪明是，当你发现这一个对你灵魂生命有价值的，你要做出决定。各位啊，你会做出决定跟判断吗？你遇到了吗？你找着了吗？一个聪明的人，他会从买卖中获利，而他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这一个珠子，所以他变卖了一切。而这个珠子其实是什么？是天国，远胜世上一切的永恒。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变卖掉一切来换那一颗其实不是真正看得到的珠子，因为他知道那一颗不是真正看得到的珠子能为他带来的远远超出他过去以及现在以及将来所能获得的一切，那就是天国永远的生命、丰盛、恩典和福气。来到教会可以找到生命的路、天国的路，教会就是通往天国的救生梯，是恩典跟福气的来源。而天国的主就是那位独一至高的神，也是教会的头，就是你所称的基督啊。所以诸位神所引导到这里来的您，不晓得您到教会来，现在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了吗？希望各位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有我们已经要找到的，也或许让我们知道，还有我们之前不打算要找的那些事，期盼在主耶稣基督的慈爱跟恩典当中，并继续引导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有神的恩典，有神的作为，就是神迹，有神的灵所在的地方，能够让你得到以及找到你所想找的一切，甚至超乎原来你所想找的那一切，就是通往神的道路。也希望他今天晚上去住在你们大家的家中，好不好？以上见证。